到底前面的路啊，除了金融危机啊什么等等，除了欧盟的种种等等，那么还有呢，就是奥斯曼帝国到底会不会复国？那么还有呢，就是我刚才也讲过的，伊朗呢可以说变成举足轻重了。所以这个做梦也没有想到啊，因为我们说过，在两害之间取其轻。那么还有呢，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宗教人物叫阿曼，就不是就科梅尼。那么科梅尼不要忘记的，科梅尼就是科梅尼说的，美国是大撒旦，然后以色列是小撒旦。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，那弟兄姊妹，表面上，你知道是他没有发展，他所有的武器都是和平的，但是问题就是现在连以色列要去对付都很困难，因为他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把这些东西都能放在民间，你一点办法把所有的实验室根本放在民间。那么在目前的这个整个的大环境底下，那增加有许多的难度，所以中东的局势啊，变成非常非常的复杂，并不是我们所想的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根据圣经的预言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说，这些事情正在酝酿当中，整个世界的大势，整个世界的这个趋势呢，很明显的是我。下去的，所以我想我们讲到第四只兽的时候，那么一定要讲到第十三章的那只兽，就是这个敌基督的国。那么至于敌基督呢，等等等等，那么这是启示录里面有一部分，我们没有时间去说它。但是呢，因为我们讲了但以理，那么但以理可以说就是解释启示录很重要的基础。那么这样是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，那么这样我们就比较安心一点。好，所以现在呢，我想我们可以再回到但以理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已经看完了第七章，那么现在我们很自然就来到第八章。那到了第八章呢，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但以理呢在看见第七章的异象以后的两年以后，那么他看见了这个第八章的异象。那第八章的异象，第七章很重要，因为第七章是笼统的，是一个怎么讲呢，是一个全部的一幅图画。到了第八章以后，他慢慢就集中在公羊跟绵羊，所以如果你读第八章的话，它很明显，那么那个预言是集中在波斯跟这个希腊，所以这是波斯跟希腊，可以说是第八章这里主要的预言。但是就是因为讲到希腊，那么你会发现有一个人在历史里面出现，那么这个人呢，可以说什么呢？可以说是敌基督的影子。他不是敌基督，但是你看看他，你若读历史，你看看他的做法，你就知道将来的敌基督是怎么一回事。所以呢，在这里给我们看，所以在这里讲到这个希腊里面的一段的故事，但是不知不觉的就引到了敌基督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整个的预言完了以后，这个但以理呢，他昏迷不醒，而且呢，病了好几天，所以可见这些东西压在他身上，因为你特别你看到将来所要发生的事，所以第八章呢，如果讲历史的话，如果讲到公绵羊跟公山羊的对峙，讲到波斯跟希腊中间的对抗。严格说来已经走入历史了，甚至于包括这个后来希腊里面再延伸出一些故事。但是呢，这一段圣经第八章的冲击在哪里，就是因为它一直要延伸到最后，就是事实上呢，当但以理拿着时间的望远镜，他往前看，表面上是希腊的故事，其实不是，其实敌基督呢将来那个情形就像希腊里面有个王一样，有个小角，那么这个就是可以说第八章它主要的重点。 好，我想第八章其实不是很困难的啊，因为这里在异象里面，他看这里当然讲到乌来，不是这里的乌来哈，这里的乌来河呢是在波斯在伊朗，就在波斯帝国那里，因为那个有一个叫苏珊城嘛。那么在苏珊城的北边，我忘记东北还是西北，有一条运河，这条运河呢就叫做乌来河。那么但以理觉得他好像在异象里面，他到了那个地方。然后他举目看的时候呢，他看见有一个双脚的公绵羊。那么公绵羊有两个脚的，那不过两个脚都很高，那这个脚呢高过另外一个脚，但不过更高的脚是后来长的，是后来居上的，所以高出来那个是什么？高出来的那个是波斯，那么比他矮一点的是什么？是马代。但是早期的时候呢，不要忘记，早期的是马代占上风的，所以你看这个又是跟整个的历史是吻合的。那么然后呢，他说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抵触，往西是特别到土耳其，很清楚，就是利比亚一直到土耳其，然后他往北往南抵触，那么兽呢，这个原文是多数的兽啊，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，所以他所向无敌，也没有能够救护脱离他手的，他任意而行，自高自大，所以这个特别是讲的公绵羊。那么然后呢，公山羊就来了。公山羊就是我正思想的时候，见有一只公山羊，这个公山羊是独角，就一只脚。那么它是从西边而来，遍行全地，脚不沾尘，表示速度快得很，是个闪电过来了。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个非常的角，这是这个独角的一个公山羊。它往我所看见站在河边有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去，大发愤怒向他直闯。那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，向他大发烈怒，抵触他，然后折断他的两脚。然后呢，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，他将绵羊触倒在地，用脚践踏，没有能救绵羊脱离他手的，所以绵羊呢那么谁是绵羊，谁是公山羊？那么我们很快的看第二十节很清楚，那个解释很清楚。你所看见双脚的公绵羊就是马代和波斯王，清楚的很啊。然后呢，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，两眼当中的大脚就是头一个王，那当然只对亚历山大来说的啊。所以现在很清楚了，我们现在就知道说起头的时候。那么这个波斯帝国它是往西往南往北，它最远的到了今天的土耳其。那么这是你看的任意自高自大，但是没有想到呢，后来从西边来了，西边来，因为希腊根本是在西边嘛，从西边过来了，然后呢遍行全地，脚不沾尘，它闪电的就带着几万的军队就过来了。那么这山羊两眼当中呢有一个非常的角，那么就是刚才，结果后来呢，我们知道他就没有人能救绵羊脱离他手的，所以英卓最后呢，我们知道说，终于这个亚历山大就打败了这个波斯大帝国，所以整个的江山就从银的就变成了铜的。那么下面的发展很有意思，第八节，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，正强盛的时候，他33岁，有的人说33岁。有的人说32岁，我从前看过一首诗啊，这比较主耶稣是33岁如何，然后亚历山大如何，真的做个比较。那么有人说是他是33岁，但是其实也有人说他是32岁。那么他定都定在哪里？定在巴比伦，很有意思。你看，他自己是希腊人，然后呢，他去打波斯帝国，把波斯帝国拿下来以后呢，波斯帝国那个时候首都在巴比伦，他也定都在巴比伦，所以虽然现在已经江山是铜的颜色了，但首都呢还是巴比伦，所以这个对于读圣经，特别圣经学者有很大的启示。我想我们有慢慢往后看，我觉得这个大家都可以放在默想里面，因为这个都是很重要的特点。好，那么然后呢，正在强盛，就是他32岁或者33岁的时候，大脚就折断，他是可以说猝死，他就 drop dead， 就可以说很快的就死了。他死的时候他没有后裔，他没有后代。那么这里说起来故事 很长。那么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圣经很简单的预言，这不要忘记啊，在但以理的时候还是预言的，那个时候这些都没有发生嘛，都还没有发生。所以呢，现在我们回过头，当然呢，我们这个事后诸葛嘛，我回过头，当然每个人都是诸葛亮。所以现在呢，你回过头去就清楚了。那么又在那结果呢，大脚折断了以后，就在脚跟的上，就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，就是向天的四方，就长出什么四个非常的脚来。那么这个很清楚了。因为脚既然代表王的话，所以证明说他既然没有后裔，所以没有人继承他的，所以他四个将军就瓜分了他的领土。所以现在呢，你就知道说希腊就变成了四个头，这就为什么豹有四个头，就这个意思，你知道吗？他没有多久，好景不长，这个年轻轻的32岁或者33岁，你看他就夭折了。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，那么这个天下就变成四个将军分了。那么在这个四个，在这个四个角里面，在四个角里面，那有一个角呢就长出一个小角啊。那么很有意思，这个四个角呢，详细的来说，因为西洋史还是很枯燥的，讲起名字来听了好像没有听一样，所以不要紧，我大概很简单说。我觉得我们中国不是一个南北朝嘛，所以你记得也有一个，圣经里有个南北朝，所以如果你读到十一章的时候，有北方的王，有南方的王，对不对？北方的王就是北朝，南方的王呢就是南朝，所以圣经也有个南北朝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在四个将军所瓜分的土地里面有两部分，一部分呢是叙利亚，一部分呢是叙利亚那一带，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埃及那一带。那么叙利亚那个将军叫做希留基，那么埃及的叫托雷米，托雷米也好，或者希留基也好，那么不要忘记，这个可以说是那个时候整个希腊就分成四个王朝，所以普通历史学家呢就认为说，这个在北方的就是安提亚，就是在北方就是叙利亚那一带，那么那一带的希腊叫做什么？叫做这个希留基王朝，然后在埃及这叫托雷米王朝。那如果大家懒得记的话，就一个是北朝，一个南朝就好了。所以你如果读到十一章的时候，很明显一个是北朝跟南朝，那么你记得都通通是希腊，这个通通是希腊。不过呢，你看见他们呢是对抗的。那么因为有南北朝，他们一定要经过什么？如果你打我，我打你的话，一定要经过什么？一定要经过这个腓力斯人地嘛，一定要经过这个海沿海之地。所以遭殃的是谁呢？遭殃当然是以色列。所以你到了十一章的时候，你就看见这南北朝怎么样，你来我往，你来我往。那么圣经预言他们中间的这个情形。好，那么现在在北朝里面，在叙利亚，那我们知道慢慢的后来，你知道有一个城被建立起来，那就是安提亚。我们的安提亚呢，可以说就是希留基王朝他们建立起来。那么然后他们这个地方叫名字叫安，这个城叫安提亚。那么还有呢，所有的皇帝有的叫安提亚一世、安提亚二世、安提亚三世、安提亚四世。那么你记得有一个安提亚四世，他的父亲叫安提亚大帝，有一个他的父亲其实比他了不起啊，不过他父亲没有他那么坏。那么他呢实在是很坏很恶的，那么你如果读历史的话很清楚的。那么详细的情形我想我们明天再说细说，因为明天，因为这一部分要并到这个详细的，我们要并到十一章，因为十一章你一定要知道一点希腊的历史，否则的话呢，根本就看不懂那一段圣经。好，所以现在你看哈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四角之中有一个角长出一个小角，那就是在希留基王朝，或者是在叙利亚王朝也好，或者你说北朝也好，就长出个小角，那么就出了一个王。这个叫做小角，那么这个小角向南、向东、向荣美之地，荣美之地就是以色列，就是迦南地，叫荣美之地。它向南、向东、向荣美之地渐渐地成为强大，一点都没有错的。果然呢，你知道这个在所有的王里面有一个王，他叫安提阿哥四世，安提阿哥四世。那么这个就是历史上的这个小角，这个果然就应验，然后它渐渐地
成为强大。那么他渐渐强大，高举天象，将这天象星宿抛落在地，